上，阿弥陀佛。我们已经入了瑜伽师地论的正文啊。今天预定的进度呢，是一起学习前五世的自信。那么简单节俭，上礼拜我们共同给各位报告的这一段呢，其实就是唯识观，归结就是八句偈，也就是我现在白板上再重新引用的右下方的这个唯识观颂。这八句偈呢，简单的解义是这样：名是互为客。这个礼拜我们谢师兄就把妙印长老名是互为客这一段呢、的说明啊，从 YouTube 贴了一段到我们舍达生论的这个社团里面来。妙老就这么拆解这句话，他说啊，名是事的客，事也是名的客。换句比在大白话用我的话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可能干两件事儿，一个事情呢就是取事的种种相貌安立一个名，第二个呢是沿着名去思维那个事儿。这两句话都没有个别在谈名跟事本身，而是说名跟事本身呢，名跟事的相互呢是关带的，是互相为客的。互为客的意思就是说都不是主，那么既然都不是主，也就不是自信了。那么既然名是互为客，建立不了自信，那么为什么唯识把这样子的建立意义称为自信呢？这等一下要解释。说自信到最后就是要你观察思维无自信的意思，对不对？说差别就跟你到最后观察思维，到最后体会无分别。这些呢都是在学习法相的时候啊，很多人学错了，都把这些法的性相啊当作是一种词典性的定义。所以呢，我为了消除过往学习法相的这个缺点，所以把唯识观呢摆在前端来说明。所以名是互为客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熟这个八句偈的人经常以这句话就可以总持整个唯识教观了。那刚才我们这两句话怎么去思维呢？既然我们是取事的种种相貌，那表示事已经生了，对不对？事已经升起了，那这个事显然是业事嘛，就是过去业熏藏我们有漏种子促缘之后呢，烁烁的现行的那个事儿，那个事一定是分别为性嘛，分别为性。那么这样子取事的种种相貌之后呢，安立名，这个名是绝代的吗？这个名是有真实意的吗？显然没有啊，所以也就显现这个立下来的名啊是没有真实意的，因为取的并不是事的实相，而是事的部分相貌，对不对？根据你观察的相貌取下来，然后安立个名。所以你取下来的相貌既不是实相，那么你安立的名更是分别了。那反过来呢，我们原名为镜呢去思维事，对不对？名就不见得有真实，那么你原名为镜再去思维义，就好像你沿着龟毛兔角的名去思维有龟毛兔角那个物，那个相是可以生的，这完全都是自己构想的，不一定要有实物。那你说那万一有呢？万一有也只是度丢啊，对不对？就是度丢。而且呢，你所取的相貌，你所安立的相貌也很可能是部分嘛，对不对？都不是全分的实相。所以这句话的意思也就跟你讲无意的意思。所以呢，熟唯识观人这边得到无意了，就归结唯识，对不对？唯识就是显了三自性，三自性就显了三种无自性相，对不对？三自性跟三无自性呢无二异，所以由此呢入中道实相，就很快的，很快的。那么不熟的就慢慢一句一句来嘛，对不对？ 那么用这样子怎么来学习等一下的前五式的自信？因为自信就是一个法相，不要以为他谈自信他就是有自信，自信就是一个名词。他谈前五式的自信，自信简单的定义就是那一法的不共的特性，任何一法的不共特性。比如说我们去找到我这个人跟所有其他人不共的特性在哪里，比如说如果我只举出我是男人，那男人太多了啊，对不对？不是只有我代表男众嘛。那我姓廖，那姓廖的天底下也蛮多，虽然不是大姓啊，但是至少有很大一群人啊。那我到现在是还没有碰到廖成林，但是这个名字并不是不准人家取这个名字嘛，对不对？所以你去找有没有什么特性是属于你独有而别人没有的，到最后你会看得到。明言说说可以了，到目前为止可能没有，可是并不代表以后没有。纵使空前了，但已不保证绝后，是这样的原因。所以如果你真的周遍去寻思去思察，你都知道所有名的建立都没有绝对的自信。这是名士沃维克这句话他真实的意思，而不是说借着名士的冠带啊，那么假立自信，那个自信是实有的。第一个当然不对啊，所以他说其信因循思，这个信就包括了名这件事儿跟义这个事儿。名跟义呢到底有没有真实呢？其实呢观察的次第呢是先观察义无真实，名跟义呢是冠带的，那义无真实，名就没有真实了。这个就是最后倒数第二句，彼无故此无。如果义相无的话呢，名的真实也没有，是这样体会的啊。所以这个要非常的熟。所以当你在学习法相的时候呢，一定要善用名师护卫课这八句偈，去观察他的名，以及你对这个圆明为镜思维的意观察。你要看你正在做的事儿，你正在做的这个事离不开事，离不开事，这一件事情就是虚妄分别的。那么于虚妄分别的相上就不应该执起分别，对不对？你执为真实就是过失。如实知它是怎么缘起的还不算是过失哦，可是你只有实性那就是过失了。所以呢这就是名士沃维克其心因实这两句话合起来的观察。然后呢于二一当推，二是怎么名跟义各自的自性跟差别。名有名的自性跟名的差别，义有义的自性跟义的差别，这两件事情也要推求一下。没有了名跟义啊，名义各自上面所建立的自性差别全然是假嘛，对不对？因为它有所依嘛，依于谁？依于名跟义啊，依于名跟义啊，名跟义呢都是义言嘛，义言的意思就是自性的分别嘛，那都是自性的分别，你不能够不去觉知它是自性的分别，而以为名言所安立的各自的名跟义的自性差别实有自性，这都不对。所以他说余而一当推，推就推求，你推求名跟义这个义言呐、啊，各自的自性跟差别，为量即为假，量就是一种知识，只是一种分别建立的知识，假是假立，在一言分别的字体上面，在假立种种，如此而已。你就这样如实观察它的缘起缘生相 ，OK， 这叫如实知如实见，如实信解不生法相，因为法相就是缘起的法则底下缘生的相，法则本空，事相呢无相，所以呢你就可以常做如实观。你心就不生执，心就不生执，所以观察那个执起的生灭是整个我们寻思义寻思就六品寻思的一个重点。所以借着这样子锻炼观察的过程呢，你去思维，这个就是我们过去一直讲的六品寻思的寻思义，义就是一闻起义观察。我们一般讲的一教起观，教就是文明那个名言， 依着名言呢起意义的观察，其到底它是什么缘起，这样的观察，你就这个观察就是正观缘起了。然后呢你就可以了知啊，它就是事，事的意思就是五蕴，蕴出界，因为生命的现象就是生灭，生灭的体名字为蕴出界三颗。所以寻思其事就是你如实知，哎呀，它其实就是五蕴嘛，十二处十八界嘛，对不对？然后呢在我们所如实知如实见这样子观察的蕴出界上面呢，你在寻思，寻思什么？寻思它的自相跟共相。自相是一眼嘛，为什么？名是互为客，其心运行师，这个性就是一眼嘛，一眼就是分别的意思嘛，就是自心的分别境的意思嘛，对不对？那么共相是什么？共相是名言假理嘛，所以自相是一言体空寂，共相是名言在一言上面分别的假理，对不对？这个就是要寻思自相跟共相，也就是修学唯识观了。可是呢我们如果不了自心分别啊，串习成业啊，业就会有相应的善跟染，对不对？所以你就要寻思品，白品跟黑品。白品跟黑品呢，其实业性本空，那个业性呢怎么来的？相应善跟相应不善来的。跟什么东西相应？心网跟心所的相应。没有了相应，没有独有的心网，也没有独有的心所会去造业的。就是心网去总相，心所的相应行再从总相的范畴内去寻求别相，颠倒见就生了，烦恼就起了，业就造了，果就随生了。这个就是寻思品这一段要干的事儿。然后寻思时，时就是前一刹那灭无间，后一刹那随转啊，观三世缘起。你如果入到圣义地的观察，就发现它时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对不对？三世之从过去不来，彼类可知于现在之不去未来，三世不动。为什么？自性空寂。这是寻思时。寻思理，哎呀，了解，这些都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生灭缘起。生灭缘起，自体是空寂，共相是假理。一刚刚一直在不断的串习这件事儿，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会有善染白品黑品的，都是相应行，对不对？只有相应行的相续，你直起分别，又串习成业，业就成果。是这样，哎呀，那你就慢慢啊，因为你已经观察很多了，你观察了这么多的东西呢，你都可以去证成很多的教研，对不对？你不管从教研的比量思维，一分一分的限量的体会，你都可以去随观察无常、苦、无我，然后呢，进一步在无我的体会上，嘿，去明白。那个就是烦恼之不生，也就是涅槃的实相，去体会那个无我的涅槃。等到你保认，等到你保认这件事情功夫成片了，你就能够福祸不动。等到见到位的时候呢，就顿断分别的我执法执，依这样的智慧继续入实地修行，成就佛果。整个的道次第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所以从出发心一直到等正觉，都在做四寻思观，引发四种如实智，依止于四种如实智底下去修真如的实地圣行。修道就是这样，反复这样做六品寻思。那其他的东西呢，都是属于技术面的东西，慢慢一点一点一点知道，哦，原来我心这样操作就是这个意思，如此而已。主体的工程面呢，还是要在六品寻思上。那么我们在学习金根论的文教文言的时候呢，就是在学习寻思义。我能够帮各位的，就是帮各位完成了相作义，对不对？明白这一切文义的自相跟共相，让你们去理解为什么这些自共相的假立 全部是空，全部是名言，你们要去理解这个事儿。然后呢，烁烁的去钻进思维，当然要摒出外缘嘛，啊，端身正坐也好，或者在独一静处钻进思维，让这个思维啊成就无妄明寂的圣解。你有的圣解的，我们称为总相圆智，你才能够入三摩地当中起正观。你有了根本定，在这样的思维观察，你就可以成就果。如果你有四禅，继续这样观察，你可以成就三果的。等到你断了欲界惑，哪怕不要说全断，只要断一品，那个心的清净啊，是你过去从来没有体会过的。从寻思断寻思，因为这样子的观察会让你知道打妄想是没有用的。你熟练了，连想也不必想，但是并不是没有想，对不对？就保持明觉观照，只是这样子认识在道。这个就是我们入五门啊，建立八识这一段文啊，你们其实包括整本《瑜伽师地论》的文义，都应该要如是观察啊。那我这一次呢讲课，我也试图不引太多的文献啊，去注解啊，去补充啊。哎呀，那光要讲种子，光要讲阿赖耶识，开玩笑，连《瑜伽师地论》这部论的文字你都读不完了，对不对？我何劳去取一堆的资料？取一堆资料，你光去奋斗那些资料的文字，我看了你几辈子都不够用，不要说这一辈子。啊，这是我的体会了。我学了三四次之后，哎呀，我觉得啊，爬书文献可以建立一个讲义啊，在那里。可是呢，毕竟还是人家的东西，你知道吗？纵使我写过了，编成讲义了，那还是别人的东西，因为我自己不能用，对不对？我先建立一个小小的小总相圆智，然后再变成大总相圆智，再变成无量总相圆智。我不求这一生完成这件事儿嘛。对不对？可是至少小种相圆智，我这一生建立不起来，我空过此生了，空过此生了。啊，这个是我从2004年以后多么痛的领悟，好痛的领悟。可是呢，我还是没办法下决心，一直到去年，我才下定这个决心。啊，那都是贪法。该去学，这学东西不必断，你不必说完全都不理它，完全都不读，其实不必这样想。但是呢，一定要用功在重要的事情上。好，那么刚才就算是简单的节前了，对不对？明是未克，其心云行事，欲而一当推，为量即为假。这是四巡视观。然后等你引发一分一分的如实智的时候呢，实智观无疑，那个如实智啊，你就可以体会索取空了。那索取空，彼类可知能取一空嘛，对不对？等到你同时应可二空的时候呢，见到位就成就了。对，实智观无疑，唯有分别三，分别三就是能取的意思。好，没有索取的真实一。那么当然，那你这个时候呢，没有索取，你还留个能取干什么？彼无故此无嘛，因为意象无离，那么能观察的名言心是啥东西呢？就彼无故此无。然后呢，同时应二空之后呢，四即入三性。入三性的意思就是入中道实相的意思。三性呢，也显了三无性，那个就不说了啊，那个就是《解释密经》里面谈多的东西。好，这个是希望各位呢，用这样子的态度，用这样子的一个思维的法则，去体会五识生相应地，从底下建立前五识自性开始的所有的文跟义，这样了解吗？那我也会试着示范我怎么去思维，但是这个只是我的方法，你们可以采用我的方便，练习过之后呢，自己找到你们的最适合的方法，这样知道吗？目标就是对付我们的二执二障啊，去体会两种无我心。只要这一个中轴线找到了啊，你们一定可以到紫禁城当皇帝的对不对？当那种十种自在的这个修行人，其实是非常殊胜的。 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打算进第一段文，请把我们的预切十六人的教材打开，打开到第二页，我们已经把第一页大概看过了。那么至于为什么把它分为五四声，再分成异地，然后在色觉之分那边再去谈莫那跟第八阿赖耶，分成这四段文，在唯识执掌里面有，所以我就跳过不表了。那我思维半天，这个五门应该要怎么学习哦？所以我打算一项一项来，五门呢、一项一项来，先从自信开始下手。那么我就先横着把前五次的自信一起，所以各位拿起荧光笔跟着画哦，不一定荧光笔了，你就是自己标画一下。第二页的第一行有没有看到掩饰的自信呢？啊，掩饰自信是什么？一言了别色，对不对？好，那么第三页第二节，四的自信是什么？一而了别生，是吧？好，也一样把它画起来。第四页第三节，鼻四的自信，一鼻了别香。第五页，舌四的自信，一舌了别味。第五页下面第五节，身四的自信，一身了别处。各位回家呢，你就可以把这五句话啊写在今天的这个白板啊，当作总科，我们一起来解释这五句话。这五句话其实有个公式，对不对？一跟了别尽其实就是这样，了别就是四的自信啊，根就是这个四所依的根，尽当是这个四的自尽啊，自己所缘的尽啊，所以依着所依啊，去缘我们的所缘升起的了别性，就是这个四。这个四呢分成五个，如果是一眼了别色，那就是眼四；如果是一耳了别声，那就是耳四。同理可证，一声了别处，那就是声四了，这样了吗？所以它的公式就是一根了别尽，了别本身就是四的自性。四本来只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啊，就是四自己的不共的特性啊，它跟别人不共。可是五四啊，其实不只是五四，八个四，八个四的那个四的作用啊，都是同一个特性。什么特性？了别，也就是白板上所写的缘律啊，缘律。但是为什么既然缘律性了别性是一个，那为什么又分成五个乃至于八个呢？因为由它的因缘来，由它的因缘来说差别。因为呢，一根，对不对？还有缘尽，所以根跟尽都是它的因缘。因为因缘的不同，我们呢就把它的了别性的四的功能呢说有不同，并不是实在不同，只是因为它的因缘不同。所以我过去曾经写个偈颂让各位背下来，不共一缘差别转，其实四没有差别，四只有一个特性，就是了别，是以了别为自性。可是为什么这个自性而有了五四乃至于八四的差别呢？因为不共的因缘，因缘就是因缘的关系，因为因缘的不同不共故，所以呢它随着这样的因缘不同差别随转。这个大概是自性里面的总纲了啊。好，我们就把讲义当作是我们的一个标杆啊，我们借着唯识执掌，只要是韩老还有解释的部分呢，我们就借他来帮我们解释一下。好，我们请各位翻开到唯识执掌本论29页倒数第三行，我们来看看这一段他所写的自信。他先介绍什么叫做自信呢？什么叫做自信呢？你不要看他自信啊，尤其那些学中观见的，哎呀，绝对不许你讲自信，你讲自信我就打你，这不对啊。自信是随俗建立啊，随俗建立，你不建立自信你怎么说自信空呢？ 对不对？那自信是安立地，安立就显现无自信，所以当然就是空义嘛，对不对？否则你说个空干什么？说个空不就也是多此一举吗？对不对？所以呢，不是不可以说哈，唯名假立，假施舍这件事情仍然是中观见许的啊。那唯识呢，就在熟地上建立自信。但是什么叫做自信呢？所以你要依着各宗去明白各宗用法相的时候呢，它是什么意？性呢，就是体性。这一法的体性与他法的体性不同，把不同两个字画下来。那么这个体性呢，就是这一法所独有的，所以名为自性。可是佛法许不许有独一的自性？当然不许嘛，对不对？可是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这些死老百姓就喜欢这样干，对不对？哎呀，寻求那个独一性，独一性，没事就把头发剃光留一撮，独一性嘛，对不对？我说你干嘛不只留一根毛就好了嘛，对不对？这就是独一性。没有独一性存在的，你纵使那样子，如果你那个东西不依附在头皮上，显然它还是有一元的关系的，它不是独一的存在。你独一的存在，你纵使掉在地上，它也是依于地啊，对不对？飘在空中，它依于风啊，依于空啊，它还是有所依的，并不是完全无所依的，对不对？有所依就是生灭法。你在这个相貌当中呢，安立种种名，如此而已。所以自信呢，只有名假施舍，你还能别的吗？啊，所以你就这样去体会。所以呢，这样子我们去寻求一法独有的特性，那个假设找得到的话呢，那个独有的特性就名为自信啊。这个是我们的标的，他就举例子了，比喻，例如了，地以坚为自信，水以湿为自信，火以暖啊为自信，风以动为自信啊。这就是坚湿暖动，我们经常讲的四大的自信。因为这四大都以坚湿暖动有各个各个的体性，是不容混杂的。你不可能说水大有暖性啊，水大纵使有温水，对不对？温水是不是有暖性呢？你不要以为我今天看到新闻啊，西伯利亚现在呢零下53度，零下53度有没有温度？还是有嘛，它是相温度是相对的嘛，对不对？虽然我们物理学上定一个什么绝对零度叫做零下27度，我还这样记得。但是什么叫绝对零度？那现在西伯利亚零下53度，你们能够想象吗？你能够想象吗？我那一年去大连的时候啊，零下32度，我感觉怎么跟台北差不多啊，很干燥，感觉不到那个，尤其在饭店出出入入，感觉除了风吹来啊，除非是这样，否则的话在那种干燥的寒冷的状况底下，也不感觉那么样子的冷。所以到底那么样的温度是什么意思啊？那为什么你用一个这个物理学的这个测温器能够测到那样的刻度？所以那个就是个刻度，对不对？问你身体的分别，那就是你忍得了忍不了嘛，你完全失忆不到你忍不了的那个温度嘛，你完全无法想象，乃至于你的人死了，或者是你的感官知觉丧失功能了，那纵使它有一个什么这样的刻度的温度，你也不可知嘛。所以你去体会一下就知道了。但是呢，就各自物理的特性上来讲，我们都许它有一个世俗地经过测量的刻度。那由那个刻度呢，安立一个数字或文字代表它的特性，这个可以有吧？可以。好，这就是做个比喻。但是这底下就要讲啊，这个坚湿暖动这个名称，它这个四种自信是怎么称出来的？他说啊，这自信的名词啊，略略的就好像是我们近代啊所称的个体是一样的。我们一般呢都以为啊，只要有独一特性的，一定有一个主体，有主体性啊。可是这个主体性应该有主宰性，他能够自己想怎么做就能够怎么做，是不是啊？可是事实上你找得到这种东西吗？很多我们的死老百姓都觉得可以啊，你看我想举右手我就举了，你有50肩怎么办？举这样 这样叫举手吗？这样叫挥拳吗？对不对？可是你就是没有办法再举高了，表示说你能够做这个举手这个动作也是被条件所限约的吧，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佛法讲空啊，讲无自性，讲无我，其实就是讲被条件限制的那个状态。因为你离不开被条件限制的状态，所以说空，说无自性，说无我啊，而不是不存在。因为那个存在不自在，存在并没有独一性，是这样的 体会。但是呢，虽然类似有主体性这样的一个概念，然根本上道理不同。佛法中呢所说的一一法的自性呢，都是随一一法上可取的相貌，把可取的相貌画下来，这个就是事，对不对？你对他怎么认识嘛？如果这件事原来没有名，那么第一个见那个相的人，安利名怎么来？取相貌来的嘛，对不对？取学相貌，取他对那个法的认识来的嘛，对不对？是不是取事相而安利名言说他的自信？我们前面唯识无疑已经读多了哈，这个已经是耳熟能详的概念。由这样子而假立，假立并不是没有，假借你所取来的事上的相貌安立为名言，所以你看到名言，乃至于你看到你眼睛眼耳鼻舌身这五识所对的境界的时候呢，你都知道离开名言的想象啊，离开你对名言的影像，你根本不知其物。非离彼能权，至于所说人讲，非权不同故，一切不可缘。能权跟所权是同步的，同步的。你对他有多少意观察，名言就只能够代表那个范畴，离开那个范畴，自性不可得离。不是离了这个可取的相貌，也就是事相，而别有一个不可知的真实自性。即便佛法讲圣意，讲实相，都不是离开可观察的相貌说别有实相，对不对？就是一种智慧的状态，不是一个离开你认识范畴之外的一个抽象概念的特性描述，不是。昨天下午因为早上天气好，我就去晒太阳，晒完太阳之后呢，一时兴起就去我们附近的那个古琴学会找一位袁老师论道，然后呢兴致所及，我就请他可不可以弹一曲古琴啊，然后呢那里面的助理小姐也泡上茶来，然后他是仙风道骨的，穿了一身这个唐装，然后梳了一个道士的头，这边还绑个啾啾。他等他操琴的时候呢，他还就把那个啾啾啊绑个发带，你知道吗？这恍惚间呢，就像是古人显现啊，就那个氛围，然后就在那个坐在榻榻米上面就开始演奏。然后他问我说想听什么，他说啊想听流水，他说啊流水坊间呢、啊、就是像古城那种弹法，画，可是你可以看那个古琴的演奏法不太像古筝这样的画。他说啊那种在琴弦上画来画去，那是模仿，那是描述流水我们对它声音的事。可是呢古琴呢它的乐谱啊是比较古的，它的方法是什么？它方法就是用跳的音，比如说它要形容潺潺的流水，以及啊有点小水花，乃至于呢有大的浪，乃至于呢要流入大海那种磅礴，它都是用乐音的密集跟松散的程度来代表的。他就描述，他就说了一下这个东西，他说你们都听惯了那种那种流水，不要，你有没有听过那个会跳的流水那个细流跟大的流啊，大的水流，瀑布跟入大海的那个海口，用不同的音律，它完全用音律来代表，用一组音律的特性让你想象真实界的声音，它不是去模仿真实界的声音让你感觉好像，它不是。他一说啊，我想起来有道理， 就跟这个一样，就跟这个一样。其实我们的语言再怎么模仿，没有办法真实模仿，对不对？它就是能够用一个我们知识性的片段的组合，一个 pattern， 一个组合，让你感觉像他，可是不是他。因为如果一听就以为是他，那根本就是他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是了，就不是演奏了。演奏要像他而不是他，让你能够体会是他，又能够游于气外，游于形外，让你去体会离言的那个特性，你知道吗？这就是艺术表演的那种特质。哎呀，昨天就刚这样论道论了3个小时，你看，非常非常放逸哈。这就是玩物丧志的由来，是取这种相貌。这你不可以说离开这些相貌之外的名言法性之外呢，别有一个真实之性，你不能这样想。那个都是你赋予的，你想象的边际到哪里，它的相貌就到哪里，你对这个名言的体会的自信就到哪里。所以自信跟你所取的相貌呢，是不增不减的，是如的，是相称的。那个相称是怎么给？是你给的，不是他有的，是你给的，不是他有的啊。所以不是离了这个可取的相貌，就是世上的相，而别有一个不可知神秘的真实自信。所以打坐并不是要去见神了、见鬼了，那你只要有所见，那都是着魔了。就是平平实实的一种光明感，一种明白，一种绝对的明白，不依赖任何条件的一种明白。于是他接着说呢，这自信但是限于依法上可取的相貌假说罢了，超过这个相貌你可认识的范围之外呢，便无所谓的自信。所以这个自信就是事嘛，对不对？而事也没有真实自信嘛，它是条件显现的相嘛。好，我也有相貌，相貌就是分别嘛，而分别有一个可以说可以沟通的东西，那就是名言嘛。好像我刚刚讲的古琴上就是那个哆雷咪发嗦，当然以前的古乐是没有这个，是宫商角徵羽这样的东西。哎呀，你去看那个古琴谱那个字，那个有国字哈，可是这国字念不了音的，那国字都是代表你的右手或左手按在第几弦上啊，然后呢怎么拨那个弦，他都在讲那个动作跟位置，都不是有真实的意思，但是就是在讲你只要做那个动作啊，在那个位置做那个动作就会发出那个音。过去呢记那个琴谱不是像用五线谱那样记那个你知道蝌蚪，不是记蝌蚪文啊，真的有一个国字，那个国字就是描述位置跟动作。他们一看能够明白，我这怎么看不懂。就跟道理是一样的，你懂中文，我们的方块字一看就能够念，对不对？可是你不懂的话呢，你一定要拼音才能够念啊，就是这个就是问题。所以你会发觉，哎呀，没有什么自然要懂的东西啊，都是经过学习制约之后的结果，都是有条件的存在，是这样。所以就接着刚才讲的坚思暖动的四大自信。四大自信怎么来的？自信并不是本有的，并不是常住的，并不是独一性的。它怎么来的？是因为你对于地、水、火、风这四大种的功能，你对它的认识。你对它的认识。于是他说了，比如前所说的地以坚为自信，水以湿为自信，火以暖为自信，风以动为自信，这个例子来看。就是因为啊，水有坚相可取。什么叫坚相？密度嘛。对不对？物质性的一种密度嘛，你对于它的坚性就是软硬的程度，你对它软硬程度的一种触觉。即在唯识学上啊，说四大唯有两种知觉可以去认识，一个就是身处，一个就是意识。意识可以去起分别，身处可以去触那个层。你去触到那个地大的时候呢，你就感觉有软硬度，那个软硬度总起来就叫坚相。把那个坚相呢，我们就立一个名，说它有坚的自信，是这样来的。所以并不是实有一个不变，因为坚也没有一个独一性，因为软硬度有 好多种嘛，你看密度以及软硬的程度，那随着物质的比例的程度，它的软硬度不同嘛，对不对？所以你说硬度是什么东西？硬度只是一个刻度，刻度没有一个绝一的单一的刻度，没有，它就是一个量，它只能够有个量度的方法，然后呢把它呢客观的分开刻度。就跟我刚刚讲那个古琴的乐谱啊，是位置跟拨弄弦的方法，只要在那个位置上用那样子的动作，就可以创造出那个音调。法是这样来的，有条件的建立而来的，有条件建立而来的，就是因为地呢有尖相可取，便说呢地以尖为之心，所以尖只是一个名言，它就是个抽象概念。说明什么？说明你对它一种密度软硬的一种观察。所以以后你只要看到唯识学上说，哎呀，什么法的自性是什么，就是这样，你一定要看它到底怎么观察它，你就要随着它那个观察的方法去取那个相，对不对？这就是寻思义的开始，取相圆净，就这样子寻思其义，不断的烁烁成就正念，对不对？细心了达，达到无妄明寂为止。你这个东西圣解现前了，你才能够有总相圆知，你才有办法修止观，那个体会才能够圆满，否则你就呆呆的定在那里，那个也可以得定，可是智慧的定不是那样子。即便那种定能够定上七天半个月，那还是个定，你出不来定，出来定你遇到境界你一样烦乱。我们要的是那种功用，怎么样呢？在无常苦无我的随观察当中呢，去拿掉，去对治清净我们的颠倒见。颠倒见没有了，烦恼是不生离，有颠倒见才有烦恼，没有颠倒见烦恼是没有理为生的。可是这个会不会妨碍你观察缘起？不会，你还是如是知如是见。可是心呢，不生法相，法相都没有了，何来评价？你去多这样体会，多这样的训练啊，那个整个身心的状态会变。同样道理，因为呢水啊有湿相，我们讲湿度，有的时候不用去摸水啊，有的时候你就感觉，哎呀，尤其台北，哎呀，感觉就像拧一下那个掌啊，那个就会滴水的啊，那个台北那种热湿到那种地步，闷啊热啊，感觉空气里面就有水嘛，对不对？否则呢，你看到在这种热焰呢、的顶冠底下，你不会看到好像那个水烟往上冒，那是真实有水汽的啊。尤其地面呢、被太阳晒啊，反射的那个辐射，那真的是会让那个水啊不断的往上冒，你就远远的看到有热实焰啊，热实焰，这就是以这个思相啊，思相身可以触，意可以知。所以四大种的这个特性呢，都是以身处意知啊，取它的相，安立它的名。便说啊，水以湿为之心，这湿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名言的概念啊。那么一样呢，火有暖相可取，暖就是温度，对不对？温度啊，这些都是有物理的特性啊，都是有物理的特性。那么于是呢，你就以这个温度的刻度，温度就是一种测量的方法，乃至于定一个比较客观的刻度，以那个测量的方法加上那个刻度所得到的结果，我们就说它是暖。便说呢，火有一个温度暖的特性，而暖呢就是一个概念啊，就是个概念。而风呢，风指的不是空气哈，是指任何的动作啊。这个风大呢，就有动向可得啊，此时在这儿，彼时在那儿，对不对？因为呢有这个移动啊，有这个移动的这个分别可得啊，移动分别可得。所以任何 vibration， 任何震动，你有感觉到有震动，对不对？震动就是一种深处，也是一种意的分别。你看到人，哎呀，鬼影幢幢，对不对？忽现忽明，那也是一种风啊，动向的观察。那于是呢，你就说，哎呀，那里有物在动。于是你说呢，动就是风大的一个特性。 可是这个风大这个特性呢，仍然是一个名言的概念。以名来说其事，原名了来思维其事，就是这样。名是护卫客，所以你应该这样子体会，这样的观察，其心于心事，余而一当推，为量即为假。由此呢，观察一切的索取空。啊，有彼无故此无呢，入中道实相。常作如是观。啊，那么若是呢，离了这个坚思暖动的相啊，还说什么坚信、思信、暖心、动性呢？意思就是说啊，并不是先有这个特性的概念，才有这个坚思暖动的相可得的。其实都是因为呢，四相先分别，懂吗？四上的相生分别，那么才有这种种的特性，安立种种的名，这样明白吗？啊，但是一般的死老百姓不懂。他说啊，世间的人呢、啊，多半是以为先有坚思暖动的实性，然后才有坚思暖动可取的相。啊，我们一般都是这样认定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呢，已经有过去啊，哎呀，像中国人很惨的、啊，5000年的文化，那开玩笑了，儒释道的包袱背在我们出生的时候就随着大气压在我们身上，长大以后还要受西洋的教育。啊，还要以中学为题，西学为用，开玩笑啊！哪有把我们5000年加上外国的1000年文化背在身上？你学几辈子学得完呢、啊？对不对？这是搞不清楚，并不是原来有这么多学问，是因为累积历史上这么多人的分别，安利种种这么的文字。你看，光是咱们中国人的四库全书，对不对？就更不要说佛法的大正藏。那道家呢，看到佛教有大正藏，他也搞了一个100卷的道藏，对不对？那文字教相那么多，不是本来有的呀、啊，不是本来有，那都是人为的东西嘛，对不对？你懂啊？千金之源流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义，对不对？先天八卦，后天八卦，成立一切法。你如果学儒教的，学道的，就是这样。要不然你就学习《道德经》，道法自然，德化世间，你就这样子啊。道德并不是那些教条啊，这些种种的东西呢，都不是本来有的，都是有人去观察它之后呢，观相自气，行至于文，思维其意，是这样来的。那我们这些后生晚辈嘛，那背着这么多的概念法，那只好慢慢改。我们就以为，哎呀，这些概念法都是实有的，并不是实有性，在有其相，是有这个相的观察。所以我才经常讲，你要依闻其观，要寻思其意。学法相的时候，如果不能够依闻其观，寻思其意，那你就在学知识，改变不了真实，懂意思吗？所以随到那个文，你就应该要起这样的意观察，让你的身心创造那样子一个条件，然后再去体会那个条件底下的真实意，对不对？去除掉你的颠倒见，不断这样的训练啊。所以呢，若无实性的本体，也就没有可取的相貌了。这是实相，这是本来的意思，对不对？但是不知道啊，所说坚思暖动的相貌是由身世分明可证，对不对？我刚刚讲过、啊、四大种的那个相啊是怎么来的？身处的嘛，意知的嘛，对不对？这边就跟你讲，明明白白都是由身处而得的嘛。你如果不透过身处去证明的话，你怎么知道坚硬多么坚硬，对不对？温暖多么温暖，冻得很厉害有多厉害，对不对？很潮湿多潮湿。你如果离了你身处对它的分别，请问你怎么知道呢？你只是听到一个尖，对不对？好硬，多么硬，不知道，对不对？那就是个形容词，名言并没有特性啊，因为并没有。但是呢，哎呀，虽然它只是身处的一种分别啊，不能说它是无，对不对？因为你可以分别作证嘛。啊，有那个触受，所以呢，因为不能说它是无呢， 所以衣与它有深处的关系呢，我们说它有坚丝暖动的特性。所以坚丝暖动的这个自信呢，它只是名言。名言要说的是什么？就是坚丝暖动身分上的处而已，对不对？它的所依只是事，对不对？而它的体只是名言，这样了解吗？名师胡维克起心先生，你看又来了。你要一一文字像当中去体会名师胡维克那八句偈，这就在依着教言寻思其意，六品寻思的第一分，有这样子了相而得圣解，得到总相原子。因为有深处可知啊，不能说之为无，因此我们在安立名言分别它有坚丝暖动的特性。然后进一步呢，再有什么意识因着身世的感受而追想，我觉得这两个字特好，追想，事后再去分别的。依着深处的事，安立坚丝暖动的名，然后在原名为境，升起坚丝暖动自信的想，对对不对？是不是一个这样的过程？是依着我们的深处起种种深处坚丝暖动的名，对不对？到原名为境，再起坚丝暖动的种种想，说坚丝暖动有各个的自信，行不行呢？我们前面的唯识无义都在讲这个过程，对不对？原名为境，取依他起种种相貌，对不对？见直，然后呢寻起言，四种言说而为言说，然后这样就无意中而有其相了。如果不是像前面呢身处意分别这样子的分明可证的话，我们世间这种死老百姓怎么会说他是实有的呢？还有一种更假的东西，那就是龟毛兔脚的东西，那不谈了啊，那种世间共见都是假的。所以世间人呢、啊，有这种迷执甚多啊，如算命啊、扑克等事，都是因为迷执先有了，不求圣解的缘故。墨学也学过很多这种东西，但是呢，我不能说它完全不对。我刚刚讲过，这些啊，行诸于文字啊，古来的都是归纳。如果你被算命、扑克这些东西算得准的话，表示什么？表示我们一定是死老百姓。为什么死性不改才被算得准？因为你都在归纳之列嘛，对不对？你被人家归纳可以分在一类，你的命啊不用人家算，哪一本命算书你都可以找到你的类别嘛，对不对？但难道你血型是 O 型就一定那个个性吗？ O 型的人就一定固执吗？ B 型的人一定可以做公关吗？ A 型的人只能在那边生闷气吗？哪有一定嘛，对吧？于是呢，又拿什么十二星座来分嘛，又拿你的紫微的宫位来分嘛，对不对？然后呢，还要谈对冲啦，这个等等等等。哎呀，那个为了解释不来啊，个别分化，对不对？就再把那个分类学啊搞得越维系，如此而已。学佛的人呢、啊，不是说不可以信这些东西，信这些东西有那个自信，是因为有那个相可以取。对不对？你懂得这个相是缘起的，他就无自信，表示你可以改变你的生命嘛。所以你看了凡四训，光是我已经认定了我的命被算死了，我就不想了，不想啊。跟云门禅师可以一坐三天啊，云门禅师说你的禅功了得，他只是入无想定罢了。发现我的命被算死了嘛，我还需要想什么东西呢？这不需要想嘛，一切都是命定嘛，对不对？我何必要打妄想呢？所以他也可以入无妄想定。后来被开破了，哎呀，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于是他才敢积极的造命，啊，学习牵卦里面的谦谦君子那个卦，对不对？以谦德养命，这是念佛法门背后的意思。你用觉性推动你的法身功德。对不对？然后安忍一切成熟的业果报，就这样。你只要有个这样的思维系统，对不对？情境可忍，功德可学，对不对？命可造，运可改，是一个积极的人生观呢、啊，不是一个消极的东西。 所以这边多画一句了，这就是自信啊。那么我白板上呢，这边就写了一个五门颂，让各位呢归纳。我们看看归纳讲什么？取向假立是自信，是这样来的。相注明一下，就是因缘相，因跟缘，因呢就是我们的种子，对不对？缘呢就是我们的具有一的根呢，以及所缘的境。依着这样的一组呢取下来的因缘相呢，然后呢假立四的自信，因为四的自信本来只有一个了别嘛，只有缘律性嘛，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与缘律性再说差别呢？因为是以不共的一缘呢取向之后呢假立四的自信，好，让你们有个总纲啊，这样记下来，记下来。好，所以我们稍微跳过去啊，看到后面自信那一段，请各位看到37页，37页，26行。前五是以何为自信呢？自信是依相而假立的，这个就是个节前，对不对？自信就是依相假立的，依什么？依着种子，依着具有，依着我们的所谓的境界，对不对？这样子的不共一缘呢，差别转假立自信的，以如前说，我们刚才才念过，所以一切事的体现都有缘律的作用，所以缘律本来是一切事的自信。那么因何道理又把这个同一个缘律作用事的自信呢，又划分为五说，有各个自信，乃为什么呢？自信呢？这个地方少一个问号，应该是啊。为什么在同一的缘律性上、了别性上，又把它划分为五事呢？就是因为啊，所依跟所缘的不同啊。这边你就给他个提纲：不共一缘，差别转。所以本来啊，事就是了别性，可是为什么会有五事的自信？因为有不共的一缘。但是呢，而于其中事的缘律作用不无差别的缘故，所以白板就写了，我就白板这个中间这一行呢，就是归纳。归纳我们整个这一段五事前五事的这一段，第一个命题就是我们第二句话，而于其中事的原律作用不无差别，不无差别就是没有差别的意思，本来没有差别，可是呢随着条件不同而有不同。比如说磬是一个，对不对？你拿手指头去敲磬，你拿我们的塑胶尺去敲磬，你拿我们的磬锤去敲磬，它出现的声音不一样，对不对？哎呀，敲出来的声音是磬的声音啊，那为什么随着因缘不同，磬发出来的声音不同呢？因为因缘不同嘛，只有因缘不同发出来的声音，说磬的声音有多种，并不是磬的声音真的有多种，因为每一个磬的状态的声音都只是因缘条件所显现的事项，是你事上的分别，不是它的特性。各位可不可以随举一物，你自己可以体会他的意思。所以任何东西的观察都是这样，你所看到，对眼可以见色，耳可以闻声，六根对六尘都是有境界的，但是你要如实观境界是怎么存在，怎么存在，你要这样观察，这叫正观缘起，对不对？没有不同而有不同，没有不同是约缘律了别性说没有不同，可是呢随着这个缘律了别性，因为缘律了别性的定义是随着种种因缘相定义而来的，对吧？它是一根了别境，对不对？所以根境的不同，这个了别性我们就说它有不同。所以一眼了别色就叫眼识，一耳了别声就叫做耳识等等，所以都是随着一不共的因缘不同而说不同的。但是呢我们又可以概念上说，事的了别缘律作用呢没有不同，没有不同。底下就开五个句子了。如眼识是依眼根缘色境而生的，所以眼识的形象唯有与色相相似的影像会显现，乃至于身世，我就不念了。最后一行，总论这些事儿啊，眼耳鼻舌身这五事呢，都是有缘律的作用，所以缘律本来是自信呢，却变成共相了，对不对？因为它是五事啊，各个的因缘假立的自信合起来的另外一个共相，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去死背，我就问你， 五事的共相是什么？你就写无常，无常也对了啊。可是呢，就是了别啊。可是了别也是事的自性，对不对？所以你不能死背，你要看上下文到底要举什么意思。所以总论这五事啊，都是有原理作用。所以我们说五事的不同，是依着因缘条件的不同，显现在事的相貌上的不同，而说有不同，不是真的有不同。他说你们佛法很麻烦呢，同就同嘛，那不同就不同嘛，那观察一个同不同还要这么麻烦干什么？因为呢，我们老是觉得有一个特性在决定那个相貌，其实是不对的。都是我们取了相貌之后再说它是种种特性，是这样来的。所以佛法的观察跟一般死老百姓我们的思维习惯是不一样的，所以佛才会经常讲我们去颠倒无明众生，我们自己在颠倒还说佛不对，还说佛不对啊，可以说是啊无有差别的。然呢、啊，眼识所依的是眼根，所缘的是色境，这是不为其他的事所共有的，对不对？这是不共的一缘嘛。然此依然因此呢，依这个根境和合不同的相貌呢，我们就立为眼识的自信，乃至于呢，其余耳识、鼻识、舌识、身识不同的道理，也都是由同样的各自的根境而说的，就不必一一列举了。好，这边画个斜线，又是一个段落。底下呢，就说好，那既然假立因缘而说有种种自性可得，眼识、耳识、鼻识、身识啊，这五事相呢，这样建立自性了。那他就说了，又这根境是三种啊，各有各的相貌。白白这就写了，根境是三呢、啊，各个有它的自相。Again， 自相就是自性的相，对不对？那自相是怎么来的？自相不是它本来有的，是我们的事观察它，对不对？哎呀，说水大有湿性，是吧？有湿相，我们安立它的湿性，是不是这样子？啊，湿相就是它的相，湿性就是它的自性，所以自性其实也就是自相的意思。我就问你啊。是自相先有呢，还是自性先有呢？啊，哪个先有？错，不决定。如果你不认识那个东西，自相先有，对不对？然后你在自相当中就分别它的自性。如果你过去学过那件事儿，你就被那件事情的自性见影响，所以自性先有，再去观察其相，这样懂不懂？这就告诉你啊，学佛不能死背，死背绝对不能多分，尤其在我出的考卷底下，你肯定拿不到分数，对不对？我要你拿不到就拿不到，不是我过于刁难呢、啊，是因为啊，但是并不是说佛法没有标准答案啊，标准是在有条件底下说，并不是绝对的对跟错，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根境是三呢、啊，各有各的自相，但这自相呢，都是随取相分别安立名来的，啊，都是有自相可得，怎么得呢？是为无人限量可得。这限量是指什么？前五事，前五事呢，原性境起限量，因为什么？离名眼都是业力所显的相，啊，我们讲三种缘起的自性缘起，那都是种子的现行罢了，对不对？哦，有物，有物先天地。哎呀，昨天论道的时候呢，哎呀，我们这位袁老师他就讲了，我应该拿诺贝尔奖的。我说你为什么可以拿诺贝尔奖？他说呢，我知道宇宙大爆炸之前是什么状态。我说，请问，他就说道。我说道为之一物，说一名来，他讲不上来，就是道，道也多此一举啊，对不对？道德经怎么讲？道可道，非常道，对不对？名可名，非常名。道是事，名是名，名是无为客，对，行行事。又来了，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说道也是方便，对不对？你说，有物先天地，那个物是什么？那个物是什么？那说不上来嘛。不可说嘛，不可说，但是应该有，因为不会有个断点嘛。那断点前面如果没有东西，它不会无因无缘来嘛，是不是啊？我们总是有这样的一个追求第一因的想法， 要去追，那给个名才觉得哎呀心安妥。所以你有名有义，那都是方便，都是方便，这样懂吗？我们不是在讲老子哈，好，这样都是限量可得。限量可得意思并不是说实有的意思，因为五事就是业力的限量，就唯识来讲，它就是业力的显现，业力离名言的显现，对不对？这个显现并不是显现之后就停在那里不动了，因为业力是一个横转如瀑流的流柱相，对不对？它不但没有自信，也没有自相，对不对？说之为流柱相，流柱相就是名之为道，道的意思就是几条路啊，那等等的，那找不到始，找不到终嘛，对不对？那也没有中间可得嘛，那就是道的意思啊。好，是为无人限量可得，那是指什么？业力所变的自信缘起，是种子现行的流柱相，那个东西限量可得。或为无人比量可知，可是呢，我们的是老百姓呢，限量而不知啊，比量而不能够正分别，都起非量的颠倒想啊，啊，所以这边又是一句话，这个啊，根净世的各个志向啊，都是限量可得的，啊，限量可得是约什么业力的变现说，离名言的业力变现说。它是什么比量可知力，那是约一元明为净这样说的啊，意识的元明为净说的啊。这边又是画个斜线，五事升起的时候呢，既有自己决定的所依的根，根所缘的净，所以呢不能够不去称理的分别说为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因为它各个的志向是有的，你不能混乱，你不能说我看到声音了，为什么写一个很大声就他你就觉得看到声音吗？我们就把那个哆来咪发嗦写一个蝌蚪文，你说我看到声音吗？你还是看到一个黑白的文字嘛，对不对？你写个工商角徵羽，你还是看到国字代表的音调嘛，你不能说我看到声音了嘛，因为声音唯有耳识的致敬所缘嘛，是不是？你要称理的分别，你不能混乱，它是绝不容掺杂混乱的，它有决定之相。底下呢就开始简别，五事啊并非唯有一事，因为五事各个有志向，所以它不是一个事，对不对？那既然我要主张它不是一个事，对不对？因为当时有一事件的人，我们读舍拉生就知道，无著菩萨也取了一事件部分他可以接受的论点，可是呢一事件不对啊，一事件不对，为什么不对呢？混乱一元的根茎，因为根茎不同，因为一事啊，你才唯一有一事，那是有自信见的，那是有自信见的。也就是说啊，有一个独立于一元条件的了别性，所以反而啊是有问题的。你反而啊采多事的这种主张，还不容易堕于自信见，但是也很可能堕于各个的自相见，也有可能的啦，啊。我们是老百姓学佛啊，很难哦，真的。怎样学啊？会学怎么样学对，不会学怎么样学都错，啊，很麻烦的。这边就问了两个问题：若是主张唯有一个事，那便应该没有所依所缘的种种差别。那有没有差别？有嘛？眼耳鼻舌身这五事的确有一元差别嘛？不能说是没有嘛？对不对？啊，所以又是反推，又是反推。那既然有所依所缘的种种差别，你就不能说只有一个事嘛？因为五事的确一缘都不同嘛，一缘不同，你就不能说它的了别性是相同的嘛，是吧？所以呢，你就应该要安立五事的别别自性，你不应该只取事的一个共同性。对，事都可以约莫说它是了别性，可是一缘不同，我们就各自建立它的自相。不能够主张我有一事，因此呢，五事各个有自信，这样了解吗？啊，都是啊合理的推论来的啦。第二个问题，他说，如果有人主张他唯有一事，但是呢，许有时所依所缘的不同，也就是所依所缘呢可以变， 也就是说用不同的所依所缘可以生出不同的事，比如说我依着眼根缘着色尘我可以生出耳识，可不可以这样？可不可以这样？他说啊，纵使许你可以，这当然是很荒谬的，可是他就说啊，纵使许你可以这样，你可以许不是自根自净可以生出那个事，如果我许你这样的话，那便应该没有五事同时聚集的可能，这个逻辑你们知道吗？对不对？你的耳识的条件已经被眼识用了，那你耳识怎么升起？一心不二用嘛，因为五事，因为我们的经验，五事可以同时聚起嘛，是不是？它可以或是一事起，或是两事起，三事、四事、五事同时起，这是经验上有的，这是经验的现见。那既然经验上有或一、或二、或三、或四、或五同时聚起的现象，他就必须要许一个最复杂的状态。如果五事聚起，五事都必须要有各个的意愿条件。因为一个意愿条件创造一个事，如果这个条件被其他的事用了，他就不能够升起自事，对不对？你的爸爸妈妈万一是别的孩子的爸爸妈妈，你就不是你爸爸妈妈的孩子了，这非常奇怪嘛，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爸爸妈妈嘛，你的兄弟姐妹都是共有一个爸爸妈妈嘛，可是他们的缘起的条件的时间空间都不一样，对不对？使用的依托条件也都不同嘛，因为你们的各个依托条件不同，虽然你们共有一个名字的爸爸妈妈，可是你们还是有各个的意愿条件，你们可以同时聚起啊，没有问题啊，你不可以混乱其主体性的。论事的习惯思辨的特性就是这样，必须找到一个周遍成真互斥的一个描述，先在世俗地上成立，然后呢由这样子训练六品寻思，再修止观。那我就偷懒一点，直接取人家已经决定圣洁的东西就直接用就好了，对不对？可是那个思维是要用的了啊，所以我就这边举了。那如果我有一事的话，那应该没有一元差别嘛，啊，应该也不可能五事俱起嘛，对不对？你各个自起嘛，啊，各个自己起了之后灭了之后呢，那个一元条件才会创造出别的条件嘛，对不对？啊，但是实际上什么？不共一元是有的，五事俱起也存在的。于是你就合法的推论，并不是唯有一个事。由此可以说，五事各个有自性，这样了吗？所以并不是只有五事的自性可得，五事自性是被这样子合理的比量推度出来的。先有这样的认识跟观察，才有这种种明的自性可得，这样了吗？但是呢，我们呢是名师护卫课的后代啊，所以呢，我们也可能原过去人所立的名啊，再生出一观察。像我们现在就是这样，佛说的种种名言，我们在依着名言依教其观，对不对？学习唯识观，名师护卫课其心名师，于是归无所得。我们是这样训练，我们不是先有这样子观察的智慧，才有空无我的一种认识。如果不需要这个过程的话，我们直接看空，那就开悟了嘛，对不对？可是你说有啊，慧能大师听到无所住升起心，他就开悟了，那条件已经熟了嘛，对不对？最后那一个热量加上去了，他就成熟了，我们还不熟嘛，对不对？我们种子都还没有播落地嘛，对不对？种子没有播到地上去，对不对？不要说是说成熟了，离成熟都还没有缘起了啊！然而无人于任何一个物体上同时可见有所见所闻所嗅所尝所触的相貌，这就是同时聚起的证据。例如无人呢，手执一花，同时于这个花之色是为眼识所见，于花之香为鼻识所嗅，于花之味由舌识所尝，于花之体呢坚软筋重为声识之所触。若更以指弹之，于花的声音呢又为耳识所闻。哎呀，原来拈花微笑是要想这么多事儿，没有啦，这是说给我们听才讲那么麻烦的啦。拈花微笑哪这么思维这么多，对不对？那么若说唯有一个事儿，那能够同时有这么多的相貌同时可得吗？啊，这都是不理解啊， 法相假立自性的这个道理。这个法相的意思是什么？四相，四的分别相啊，楞伽经呢，自心限流，都不了自心限流，对不对？执着名言分别其意啊，所以有这种种的错误。换言之啊，以上种种都是什么执实自性这一点的病根所构成的。我就定义了，应该如实知法相假立自性这个命题。这个命题应该常做做观，怎么观？名师护卫客这样观察，八句偈子的唯识观就是观察法相假立自性这件事儿。你能够这样观察，你就可以知道执实自性。你在这一切相上执实有自性这件事儿，就是我们我法二执的因。这个因就是无明，就是一念无明。这样聊吧，啊，我们休息休息十分钟。